好，问候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。现在的岁月，我们越来越知道耶稣复活以后，为什么第一句话就是愿大家平安哈？那越到末世的时候呢，圣经越注意这个平安这个事情啊，因为实在是越到末世就没有平安了，对不对？从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啊，要平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哈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呢？路加福音12章今天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哈，因为这一章呢，它是非常重要的，让我们要看见一个很要紧的真理。刚才已经主席读了哈，我们在12章54节，耶稣对众人说啊，你们看西边起了云彩，就知道要下一阵雨啊。那果然就有了，那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那所以呢，神赐给我们人。有一个本事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观察什么？观察天象，观察地理，观察环境，观察所有的东西。从观察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件对的事情啊，那这是神给我们的。但是耶稣引用这个以后呢，耶稣讲了一句更高更深的要我们观察的事情啊，就是说假冒为善的人呢。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我想今天呢，整个不只是分辨天地的这一个气色，可能要分辨这个风水啦，要分辨很多很多的这种灵界里的气色，因为我们到了一个人已经没有把握的地步，人就要借助这一些啊。那这些东西不是没有，神在造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律在里面，神基本上是依照他的律来让这个世界执行的，那你必得要抓住神的律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有一位呢，他的爷爷很爱主，他也很爱主，他在大陆做生意，那有个。帮他的传道人讲说，你一定会发财，因为你爷爷爱主，你也很爱主，你一定会发财。结果他3个生意，2个赔本，做生意有做生意的律，有的生意是不熟不能做的，有的生意呢是你做不了的，不是爷爷爱主，你爱主就发财的，基督教信仰从来不是这么回事的，你要先在律里面，尼托生弟兄讲过了。你把手放在火里，然后拼命祷告，重要还是你不把手放在火里，不祷告，哪个重要？我把手放在火里，拼命祷告啊，祷告很有力量的嘛，对不对？带你3个朋友到火里都没关系，那还是我根本手不放在火里，我也不必祷告，哪个重要？哪个对？手不放在火里嘛，手放在火里就会烧掉的，你祷告都没用的，除非神机啊。但神为什么要给你神迹呢？那基督徒他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呢，就在这里哦，所以基督徒呢，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一定要懂得什么，分辨什么，这时候，因为神向我们说话，神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，让我们活得好的时候，从4方面嘛，一个就是有圣经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你要熟，要通，现在所发生的事，就看你对于圣经通多少了。越通你就越有平安，越不通呢，你就惶惶不可终日。第二个呢，神给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如果你的灵命好好的亲近主的话，圣灵在你里面掌管你的灵的时候，这个叫属灵人嘛。属灵人是圣灵在你的灵里面呢，会通知你，他会渗透万事，他会明白很多事，是人家骗不了他的，而且他也可以呢，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所以如果神要你明白他的旨意，或要你活得好，你必得要圣经要通。第二个要有什么？真实的圣灵同在。第三个呢，神借着一些传道人、一些属灵的人，给你一些建议。那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环境，要借着环境来明白神的心意，要懂得什么？看环境。就像在旧约的时候。雅各他不是替拉班打工吗？ 然后娶了拉班两个女儿啊，然后他本事很大，对不对？他的羊也越来越多了。这个时候他发现拉班对他的面色怎么样，不再什么像以前了，他看得出来了。然后他看到拉班的儿子们呢也不对劲了，想到我爸爸的财产都被你什么搞掉了，所以他知道这个时候要逃命，他就逃命了。他在环境上看得出来的啊，如果他在环境上看不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惨了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呢，我们除了要分辨这种一般我们人生经验中的这种天气啊，分辨一些东西，大概中国人你都会分辨了，不管迷信不迷信的你都会分辨了，左眼皮跳就怎么样，右眼皮跳就怎么样啊，然后碰到什么色该往哪走，对不对啊，这些你通通知道吗？北是什么色，南是什么色，都这个中国人从自古以来有很多的这些东西，里面有对有错啊，有真正的是从神的定律里来的，但是也有呢是从撒旦魔鬼来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我们在这方面要分辨好，是从神的定律里来的你就要好好遵守，如果从撒旦来的呢你就不要去迷信啊。好，那现在呢耶稣最要紧的告诉我们说呢，要分辨这个时候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。当一个大的时代来的时候，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时代来的时候，你眼睛基督徒就要睁大哦，就不能过平常的日子哦。好，今天到了没有？只要你稍微懂一点圣经，你就知道今天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来临了。以前的时代过去了，一个新的时代。啊，最近你最担心的是什么？金融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金融不是1920年美国自己国家的事啊，也不是198几年的事啊，今天这个金融是前所未有的，全世界就像圣经讲的，全世界的领袖集合起来要解决。这个是为谁在预备？如果你懂圣经的话，最后经济谁控制？敌基督吗？敌基督要把全世界的经济掌控起来。你现在发现世界经济一体化，越连在一起的越倒霉啊！这一次台湾呢叫天佑台湾呢，因为台湾国民党政府以前在1949年呢金融出过大问题，所以到了台湾以后，台湾的政府的银行是极其保守啊，以前常被骂绝对不买外国的什么股票，你看台湾银行这些他不买的，他守住，结果这回台湾什么被评为什么最安全的三个国家，为什么？他都没买啊。那香港为什么爆掉了？香港去掉7000亿啊，然后往后还不晓得去掉多少，因为香港买了什么太多别的地方。那冰岛呢？整个国家完蛋了。好了，那现在这是一个大的时代，这个是朝着敌基督要控制世界金融的一个正式的开始，基督徒必须要分辨这个时代啊。第二个，现在出什么问题？毒奶粉，对不对？毒奶粉不是一件小事情啊，现在的问题不是毒奶粉的事情啊，是整个的食品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读到第三匹马的时候，启示录末世第三匹马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什么？好的食物会很贵，那个小麦啊，那个要多少钱银子才一点。所以你现在到，就算你跑到这个惠康啊，跑到这些超级市场，你买的东西都是毒的。你得到哪里去买？ City Super， 对不对？那里你就放心了。但那里贵不贵？好贵，一个番茄30几块，但是你绝对放心，你吃下去嘴不麻口不涩，很舒服。你买那个日本博多豆浆喝下去绝对没问题，你买他的日本番薯烤完吃下去很舒服。我在菜场也买日本番薯，一煮下去吃下去嘴麻，我是学食品加工的，我知道那里面农药多得很，但是只有 City Super 的安全。那贵不贵？随便买一点30-40块。这个时代到了，
到了，
这圣经告诉你的。你现在吃什么没有毒？
啊，没关系，奶粉里面可以有2点多多的那个毒是合理的。
那要知道，那只是奶粉里面2点多多的毒啊，那还有别的地方的毒呢？其他的毒全部给你夯不啷加起来呢？你慢慢都得癌了吗？现在已经是4个人1个人得癌了，然后将来你的肾脏什么，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朝着这个方向，说要分辨这个时候。那圣经早就告诉你了啊，你这个不要把它翻掉哈、啊，你现在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哈、啊，提摩太后书3章哈、啊，第一节啊，这是保罗快要离开天家的时候，因为保罗在这个4章6节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保罗是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告诉他的大弟子，最要紧的大弟子提摩太的话啊，提摩太后书3章，你从第一节你看看哈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啊！第一个保罗很清楚说你该知道啊，这个大家喝大陆的奶粉这个就是笨蛋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你该知道。大陆有多少乳牛啊？香港有多少乳牛？大屿山天主教修道院养了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超级市场里，每个超市只有几瓶什么十字牌的什么牛奶。如果全香港有几百万瓶十字牌的牛奶，那香港的卫生单位要不要去抓？除非这些官员笨蛋，否则的话以我们学食品的马上抓。整个香港大屿山只有那么几十只乳牛嘛，只能出几千瓶牛奶嘛，那怎么搞出几万瓶来？其他一定是什么假的，不必说出问题啦，只要不符合就抓了啦。大陆多少乳牛你算算多少，但是大陆出多少牛奶？那官员是睁个眼闭个眼，然后给你个无检查制度混账在这里啊。我们学食品呢，学食品一定知道有两个问题存在，一个是任何东西都有毒，你做任何东西都有毒的，只要是把它做进去，只是要有合理的毒可以排得掉的。但是现在是我这个合理排得掉，你的合理也排得掉，但是大家毒都加在一块，毒又碰毒结合在一起，就是另外一回事哦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吃食品罐头了。其实连酱油啊，连这些统统是问题的。那更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想赚钱。那赚钱怎么办呢？原料有贵的有便宜的吗？牛奶贵，面粉便宜。那我如果比较坏的人是什么？牛奶里加什么？加面粉。那小孩也不会吃死掉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，顶多加上去让你不会吃死掉的，就是没有原来料那么好。但是今天可恶在哪里啊？他牛奶不是加面粉的，他牛奶加什么？叫三聚氰胺啊。这个东西小孩子一下就结石的，然后变成毒的，然后致癌的，但他给你加下去。那这个东西在我们学食品的呢，那是犯天忌的。就像我们可以做假酒，但是私酿，但是如果你用工业乙醇来搞的话，人家吃了会瞎眼，在台湾枪毙的。台湾如果你用工业乙醇去做假酒的话，以前的国民党政府抓到枪毙，因为那个人家喝下去眼瞎。但是如果我自己酿呢，那个可以。但是今天整个的啊，如果你从大陆来的，你不要难过哈、啊，不只是大陆的问题，是我们中国的问题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台湾的西瓜有一段时间也不能吃的，为什么？西瓜的要什么？要甜，要切开红，而且要不坏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台湾的西瓜呢，每个西瓜打3针，1针防腐剂。1针色素，1针糖精，一个西瓜打3针。 然后切下去，又红又甜又不坏，好不好？那吃下去完蛋。啊，这是台湾人，那是几十年前了，现在没人这样干了。啊，台湾的食品现在好多了。啊，民族在进步。因为穷嘛，西瓜都打三针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穷嘛，但慢慢没有那么穷了，就进到什么？精致文化就要求了。啊，就像以前厕所的卫生纸会被人家拿走嘛。啊，香港麦当劳的那个纸现在也不能放，会被人家拿走嘛。但是在美国不会被人家拿走，就是你富到一个地步就不会拿了。对不对？那现在我们中国是穷的问题。啊，穷的问题，然后又良心还没有复活。良心还没有复活。啊，那所以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但是中国的严重的问题呢，是整个的制度跟国民素质的问题。你如果不从根本的国民素质改造呢，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当基督徒当牧师，如果我们爱中国的话，要从人心的本身来改造。否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话，他可以因为这个女孩丑，明明是他唱的，因为你丑你就不能站出来，找个漂亮的假的，然后全国说对没错，但这个本就是错的，奥林匹克运动员就是真善美，你就是作假，然后告诉全国的小朋友，只要你丑你就没有资格站出来，只要是漂亮可以作假，那这个作假奶粉那变成很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三鹿牌那个他老板被抓了，那个女儿在网上写，我妈妈倒霉，我妈妈是站在枪口上，全国谁不做，通通做吧。那政府官员干嘛的？如果不是澳洲女经理直接把他挑出来的话，死的人还要多了。那这个怎么办？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你该知道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不知道，所以你去傻傻的去吃那个奶粉。我就不会吃，我一开始会想大陆哪有那么多奶粉，我所了解它的乳牛根本没有那么多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所那时候学做奶粉的时候，澳洲纽西兰的牛奶为什么可以吃啊？我要养几百头乳牛的时候，附近300里不能有工业区啊，不能有工厂啊，这样养出来的乳牛的这个奶才什么？才安全。大陆你看看，他这里养乳牛，他旁边是什么？染料工厂、电镀工厂。你不要讲他不放毒了，本身就是毒。对，那根本是大问题，问题是整个是全国的问题了。这个问题我如果是胡耀邦，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。为什么纽西兰的你可以放吃啊？爱尔兰放，因为它整一个每一个乳牛它都有一个专门的代号，它都有一个专门检查的制度。只要这个乳牛有一点问题就拉下来了。对不对？那所以那个叫你该知道。那你这天喝那个三鹿牌奶粉，因为你不知道吗？你还吃大白兔汤。那圣经告诉你该知道，我们基督徒就是要从圣经上要该知道。该知道什么？下面末世什么必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。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，危险日子来到了，哪都是危险，没有不危险的。圣经告诉你了，钱很危险的，现在钱绝对很危险的。圣经最后告诉你，整个大巴比伦是一夜之间巨大的财富就没有掉的。你以前不明白，你现在就明白了。香港蒸发掉多少？啊，3万点，现在剩多少点？10000多少？15000点，一半没有掉了。那你说到哪去了？你以前在农业社会你转不过来嘛，你现在也没转过来，但是就是没有了。圣经告诉你到最后就都没有了。然后还有房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。你到美国纽泽西一个州，我们去旅行的时候经过一个城，整个那个城怎么样？全都是高楼大厦房子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住。干嘛？那个城本来有很好的钢铁工业，后来倒闭，所以整个没有了。我以前住在 Long Island 那边，有一个地方是以前是美国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制造厂，好大，住5万人，好漂亮的房子。后来那个航空公司倒闭，
那整个五万人的城空的。你说我香港我在楼几百万，一毛都没有，没有啊！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啊，圣经告诉你在幕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。我们到后来为什么你要信上帝，为什么你要上，为什么你要依靠上帝，为什么来源是上帝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歌是什么，第一首歌是什么，我们有什么伟大奇妙的真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今天全世界的领袖集合起来也解决不了经济问题。好，那下面第二节什么，因为那时人要什么，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历史上本来人就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但是末世的时候是怎么样，是特别特别的厉害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我们还天天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对不对？现在小孩背不背？哪背这个？专顾自己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还要懂得什么？要顾到别人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见到在大陆那种50年代长大的那一批人，现在五六十岁的那一批人，我看他们脸上很纯洁的。虽然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受过很多个很纯洁，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党所教导的他们那种一个党员的那种高超啊，他们内心是过得一个很纯净的，是真的为别人的。但是他们当然后来受了苦了，上了当了，但是他们那种纯净你还可以看到。但是你现在大陆看那些三四十岁的人有没有那个的，全年是什么？欲望，欲望。好，人不单专顾自己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贪爱什么？钱财。好，今天金融风暴的问题是出在哪里？专顾自己，贪婪钱财。次贷案怎么发生的？啊，银行怎么卖这个诺曼股票的？专顾自己，贪婪钱财。然后是整个的问题都不讲理了。那全世界这个问题不是说到此为止呢？下面如果你读下就会越来越严重呢。越来越严重啊，不是问题会解决啊，将来骗你的更多，专顾自己的更多哟，然后呢贪爱钱财什么更厉害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气就气在这里嘛，那些银行的高阶层吃香的喝辣的有游艇，他把银行搞垮了，但那些钱都还是他的呢。台湾炒股票我们也是很火大呀，赚钱的时候都是他的，一赔钱就要政府什么去救市，不然就反政府，对不对？就像陈水扁他上台唯一的责任是什么？贪钱。马可斯呢？贪钱。泰国的他信呢？贪钱。印尼的苏哈坡呢？贪钱。哪个抓到了？马可斯贪了300亿美金，瑞士只还了9亿，他还有290亿，现在他的夫人还当议会的议员，还活得快快的，他的后代个个舒服啊。印尼的呢，每一个。陈水扁你说将来会不会有问题？只要不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哪个贪污最后会拿到问题啊？还好上帝最后有什么？有审判啊，有审判啊。那这个我们基督徒你必须知道，你不要不服气啊，不然会把你气死，然后你的钱也被人搞光，然后人家自私的要死。那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看看分辨这个时代。那耶稣为什么在这个马太，在这个路加福音12章，耶稣最后的为什么讲出这个呢？你现在翻回路加福音，因为今天它一个重点，我让你看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，能讲多少不晓得，但是这个如果这个真理你抓到的时候呢，所以你就拿到了一个钥匙。你看第12章的第一节啊，这时有什么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哦，在那个时代几万人聚集就不得了了。耶稣的时代是中国的汉朝啊，中国那时候有多少人？清朝建国的时候才1亿人嘛，到清朝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中国变成4亿了。那汉朝的时候中国才多少？我想几千万人。但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是很少的一个民族，已经有几万人在那边集合践踏的时候，这时候耶稣就开始讲了一个真理啊，讲了一个什么真理呢？ 要很快的过，希望你速度快一点哈。第二节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室内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啊，这个是耶稣讲到世界末了的后来的事情。啊，现在香港又要通过一件事情哦。你如果玩电脑的时候，如果你看色情网站的时候，他叫你把什么？把信用卡号码输进去。那个东西他根本是叫你输入这个身份证号码，不过这个是犯法，所以他让你输入什么？信用卡号码。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知道的，在暗中所说的将来在明处听见，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来在房上被宣扬。所以你的手提电话现在全部通通人家要知道，通通可以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开重要会议的时候，手提电话不但要关机，还要把电池拿出来。电池不拿出来都可以听到你的。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嘛，你所有的事情，在房内的事情，现在国家如果要控制，你要知道你每件事情清清楚楚的。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耶稣就告诉你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事，不要怕他。我只是你的，应当怕谁？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你丢在地狱里。我告诉你，真要怕他。好，所以这个末世已经到了，这个政权已经到了，要控制你一切已经到了。不要说什么那个23条了啊，现在这些条一个都要来控制你的了啊，这是必得事情的了。但是圣经告诉你不要怕这些，要怕谁？可以把你丢在地狱里的那个是谁？不是魔鬼哦，魔鬼自己都被丢下去哦。谁有权利把你丢在地狱里？上帝。你要怕上帝啊！但是他下面又告诉你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，但是上帝一个也不忘记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什么还贵重。这个让我们在末世可以放心的是什么？上帝怎么样认为我们很贵重，上帝会保着我们，那这个是可以你放心的事情啊。在末世钱一定是问题，食物一定是问题，各种毒一定是问题，各种的监控一定是问题，各种的危险都是问题。但是你放心，你有什么？有上帝保着你。但是你的身体可能会完蛋了啊！能杀你身体的不要怕，因为身体跟永恒的生命比较，上帝告诉你重点在永恒，不在这个身体啊。然后呢，他在下面第八节告诉你，凡是在人前认人子的，认耶稣的，将来在上帝面前也要认他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公开的怎么样承认我们的信仰。因为越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信耶稣越会被嘲笑，但是你就要很公开站出来，我就是基督徒。然后呢，下面就提到不能干犯圣灵的事情了。你干犯圣灵呢，啊，亵渎圣灵就不得赦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将来碰到最大的问题的时候，他甚至说被官府抓的时候，被审问的时候，十二节，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要指教你当说的话，所以圣灵不能得罪。所以你现在要反而要好好的操练什么是圣灵啊！尤其到末日，这个灵恩派兴起来了。从好的一方面看，是叫你开始注重圣灵；从坏的一方面看呢，圣灵邪灵分不清。把不是圣灵的东西把它当圣灵，这个很可怕。但灵恩派是对的，是叫你注重在末日要什么，要注重圣灵。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对上帝越来越清楚，对耶稣也越来越清楚，但是对圣灵呢，好长一段时间来我们搞不清楚。不然各位弟兄姊妹叫你讲一讲，你讲上帝大概你可以讲出一些来，讲耶稣你也可以讲出一些来，叫你讲圣灵能讲出来的人不多吧。灵恩派我发现他们也糊里倒吐的啊，但是神为什么在末世要有灵恩派的出现呢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，第一波、第二波、第三波啊，我们不要反灵恩派哈，但是圣灵到一个时间他要到了，那是要我们什么认识圣灵，因为最后保护我们的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所以你对圣灵搞不清楚的话呢，那你失掉保护。因为圣灵告诉你，耶稣说他是你的保惠师啊，他是就像你在法庭的时候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律师啊，他要帮助你的。
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有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同在，要摸着圣灵啊。那这个课呢要慢慢的要深入，而且是圣灵跟你的生命有关系啊，生命跟圣灵有关系，生命不对啊，圣灵就接触不到了啊。所以这个生命一定要放在纯洁纯净，而且那个灵里要非常的纯净，这时候才能跟圣灵有好的关系。因为圣灵是不能得罪的，圣灵你一得罪他就怎么样，圣灵告诉你，圣灵一个是什么，他会退让的，他会退让的，他不跟你相争的啊，只要你情愿，那你很纯净的啊。好了，下面呢耶稣讲你要这个分辨天地的这个起因在哪里呢？耶稣为什么最后在十二章说你要分辨这时候了，有一个起因，起因在哪里呢？13节到15节啊，当耶稣正讲到这里的时候，讲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，讲到那个天上属灵很高的事的时候啊，突然众人中，我们一起读哈 这个真是精彩啊，正讲到那么高的时候，突然众人中什么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啊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对，耶稣这么讲到，这么讲到很高的属灵事情，突然下面跑了一个观众，耶稣请你帮我分家业，我这个从天下掉到地下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庸俗呢？你怎么找的？你就想到你的钱呢、啊？我还在跟你讲那个天的事情，你想到什么？分家产的事情，你想到钱，而且还跑出来，但是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怎么不重要？否则小甜甜的事怎么吵到现在还要吵啊？家业很要紧的，对不对？钱嘛，我跟大家讲过，耶稣讲所有的道理最多的是天国的道，因为天国是永恒的。耶稣讲的第二多的道是什么？不是做人的道，是钱的道，因为在世下天国第一。如果你不管天国什么第一，钱。今天全世界在讲谁？讲钱。哪一个领袖一定要把经济搞好，搞不好下台？哪一个公司的头一定把经济搞好，搞不好下台？哪一个爸爸妈妈一定要把钱赚出来，不然的话他没资格当爸爸妈妈？钱啊，圣经决定不否定钱的，但是因为尤其他牧师又贪爱钱财，让你怎么去处理钱财的问题，现在是处理钱财的问题。因为钱圣经说会要人的命啊，中国也讲要钱然后什么要命，两个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钱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你必定要把钱的观念、钱的价值、钱的一切掌握好，否则的话你就完蛋了。我知道一个人，他赔了三分之一，赔了几千万，哇，那个太太很痛苦，活不下去，赔了几千万，赔了几千万真的很痛苦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还有多少？他说我还有一亿多。你还有一亿多，你赔了几千万，你很痛苦，你不想活，对不对？绝对对的，绝对对的。就像你现在有三百万，你赔了一百万，你也怎么样？你也痛苦的要死，对不对？你不想，因为那一百万也是一百万啊，好痛苦啊，担心担肺，对不对？那你不会想到你还有两百万吗？啊，今天我们香港人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没有饭吃，圣经讲那个要忧虑，我们日用的饮食请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香港人天天的忧虑，不是我日用的饮食没有，不是我真的问题拿到我面前了，是怎么样？我有好多，然后我什么？我少了一部分，或我不够多，那这个是上帝说该打的问题了。我们整个香港，我们是处理这个问题啊。现在基督徒是处理这个问题，我们香港哪有饿死的问题？哪有我今日的饮食赐给我的问题呢？啊，现在所有找到我，哇，最近哈、啊，很多人主题讲到叫我讲这个金钱跟忧虑，啊，因为每个人怎么样，实在是熬不过，啊，但是我问他们每个人呢，都是有几百万呢、啊，上千万的，因为我接触的是比较那个层次的，都是很多钱的人嘛。他哪样你们就是少掉一部分，这个步子的数字少掉一部分，但是我说那个不是实质问题，那个是什么？心理问题，这个是不要忧虑啊，实在是心理问题。但心理问题你熬不过呢，你就想死掉，然后你就得病，你就崩溃了。 啊，那现在耶稣要我们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，所以今天这个道理要处理这个问题，因为圣经包你的是什么？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？赐给我们，然后不要为明天忧虑啊。犹太人解释的忧虑是，我这里还有一篮面包呢，然后我为明天吃什么我忧虑，这个叫做圣经讲的忧虑。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吧，你每个人都还有一大堆钱嘛，但是你忧虑嘛，然后将来经济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忧虑也是对的。啊，我们香港人对经济很清楚，经济的四大忧虑是什么？我是传道人，你们是在市井上跑的人。经济的四大忧虑是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通货膨胀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必得要买基金、买股票，因为慢慢这个钱不值钱嘛。第二个忧虑是什么？啊，股票崩盘嘛，对不对？就现在等于是股票的世界嘛。第二个忧虑，第三个忧虑是什么？银行倒闭嘛。哇，如果恒生倒闭啊，如果东亚倒闭，如果汇丰倒闭，不是不会倒的。这个沈瑞曼总经理的时候，他讲说上个月我们都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崩就倒了。哦，现在我们在 AI 很多在那里做事的，现在都告诉我们赶快把钱怎么样拿出来，拿不出来先借啊！你保了100万，时间没到跟他借100万，然后我每个月付利息，好过他倒的时候呢我一毛都没有，我每个月付他几千块利息我都还抓着什么100万。哇，现在对吧，台湾也是南山人寿都是问题啊！这是第三个忧虑，对不对？第四个忧虑是什么？是最大的，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忧虑，真的忧虑。股票崩盘也忧虑，真的。银行倒闭也忧虑。那现在是第四个最大的，叫什么？金融什么？整个的体系什么？垮掉。啊，我们人类好不容易所建立的啊，如果讲到钱的话，要从圣经的基本讲，上帝没有造钱。所以圣经耶稣始终讲钱是不义的，不义的意思不是说钱是不好的，义是属上帝的，钱不是从上帝来的。上帝给人的全部免费，阳光、空气、水，种出来的食物、植物，所有的羊，全部都是免费的，是人什么？人自私，据为己有，据为己有以后以物易物，然后太麻烦，然后就产生什么？产生钱币，对不对？从银票到钞票到电子到现在的什么电脑，观念性的。但是圣经讲最后没有了啊，在天国呢不用钱啊，但是又要你存钱到天上了 啊这个是你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观念。如果你这一些始终转不过来的话，你基督徒白当啊。信耶稣可以到天国，但到天国只是得永生哦，但是在天国得天国，跟基督一起做王，德国降临了，那个不一样啊，那个要处理钱的问题啊，还要处理你这个基督徒的人品的问题啊。这个不去处理的话呢，你得永生的意义也不大啊，那不过是不知灭亡而已啊。因为神是叫我们丰丰富富进入到基督的国里，是跟基督一起做王的啊。好了，那这个人说请耶稣来跟我什么分家业，耶稣给你讲了那么重要的事情，你现在讲到钱。好，那耶稣怎么回答？15节，耶稣说什么？一起读来。于是对众人说，你们要什么？谨慎自守，免去什么？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。好，耶稣提出了三大问题，对于金钱的问题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先要处理贪心问题。今天哈，那些所有Lehman 兄弟的买那些的人，他们的问题都出在哪里？他们本来是定期嘛，啊，定期2分啊，你买这个什么4分多一点呢？那你就多一点，然后你又该知道的不知道啊。我们常常笑美国人笨，你才不要说美国人笨呢、啊，人家搞出来的东西叫做 mini 债券，我们香港最聪明的人都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呢。美国是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找过去，你知道吧？
我们中国六四的时候最聪明的十万中国培养出来的留学生，顶尖的美国全部收过去了。印度最聪明的那些人被谁收过去了？比尔盖茨，全部收过去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聪明，聪明人已经都在美国了。所以人家搞出来一个东西，我们现在搞了个半天还没什么，还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被骗了还不晓得怎么一回事呢。不要以为美国人笨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啊，所有的经济都是他们搞出来的，分期付款也是他搞出来的，信用卡也是他搞出来的，好好的跟他学，但不要学到坏的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个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如果你贪心的话，就会出问题。绝对基督徒第一个是处理，我不贪，以有的为知足，不贪。所有的钱失掉的最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？贪心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华尔街是告诉你，当那个擦鞋的鞋童也开始买股票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卖你的股票。那香港就把它转成，如果牛头角阿婶在菜场都在讲买股票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卖呀。好，什么时候牛头角阿婶都在讲股票的？什么时候？去年嘛。那你卖不卖？都没卖，想还会涨。如果去年卖的呢？今年哈哈笑。对，牛头角阿婶都在讲股票的时候，都在买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卖。这个叫什么？免去一切的什么贪心？这也是观察这个时候。不要说我再赚一点，不要。这个是股票的黄金定律。记住，还会有下一次。当那些低下层的人都在买的时候，你就赶快卖掉，不管以后再升多少。然后耶稣讲的第二个真理是什么？因为人的什么生命啊，下面生命的本问题了，重点在生命了。因为人的生命，第三个重点是什么？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。家道丰富是很好，家里有钱是很好的，但是人家道丰富跟生命的重点哪个重要？上个月到新加坡去看一个姊妹的一个妹妹，她的妹妹跟妹夫在印尼是非常有钱的人，很多银行，好多房子，是有钱的不得了。但是她的妹妹十几年前就得了乳癌，然后是末期，所以每一个月要飞到新加坡去治。然后现在已经到末期，快已经走到最后了，但是她的丈夫呢脑子就有点头疼挠疼，结果一照结果是什么？得了脑瘤，而且是长在中间，开刀没有办法。他们家大业大，真的好多好多钱，但是我到新加坡为她祷告的时候，她就是租了一个很平常的房子，真的是很平常的。她在新加坡有好棒的房子，她已经没有力什么，就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房子，冷气也没开。人的生命怎么样？不在乎什么家道丰富，最要紧的是生命没了，两个生命都没了。家道丰富给谁？传道是说，世界上最笨的最痛苦的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很努力，然后呢你自己没有享受到，然后把你的钱就给了一个你也不知道他将来怎么把你败掉的人，最后他把你败掉，那个叫虚空的虚空。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耶稣告诉你人要注重生命，因为生命是跟神永恒的问题，你的生命的问题，不是家道丰富，但是也不是告诉你穷的问题只是说这个比较起来，圣经上从来不反对家道丰富从亚伯拉罕都是家道丰富的，是叫你家道丰富的时候，你要更重要的是什么？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下面这个例子大概讲到每个传道人都讲了几百遍了，你都知道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讲了一个什么？财主田产丰富，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，又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，就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呢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。到前面这一段呢，我们看见如果你把它移成现在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什么有本事的什么一个人，然后他经营的怎么样 非常好。然后钱滚钱，地滚地，然后他把他的都放在最安全的什么地方啊，股票啊，各方面的债券都放得很好的，以后他怎么样？当然说，对我的灵魂说，你有许多的财富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。这种人还不多了，他懂得什么享受。那小甜甜那个一个吐司面包是切一半的，吃半片的。啊，听说这个李嘉诚的那个手表是平常一个几十块的电子表，那个西装是穿了十几二十年的呢。人这个财主不是哦，这个财主人生就应该什么享受呢？圣经本来也告诉我们要享受啊，你跟你的太太快快乐乐的吃你的饭，喝你的酒，因为这是你劳碌所得来的。圣经叫我们好好去享受这个世界，从来没有叫你过苦日子。过苦日子不是圣经的真理，为主受苦是圣经的真理啊，叫你好好的去享受，该干嘛就干嘛啊。财主到这里都不是问题，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前面都不是问题哦，前面耶稣没有讲他错哦啊，他错在哪里？二十节我们一起读来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呢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好，问题在这里了啊，这一个有钱的人很会打算啊，我们今天香港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人，我们都在打算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上帝反而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呢？他绝对不是无知啊，他非常聪明啊。他的无知在哪里？他没有为他的什么灵魂打算。世界几十年，灵魂永恒，要为你的灵魂打算。我在香港带的一些有钱的太太，其中一个很伟大，她丈夫有五亿，五个亿哈，很有钱，对不对？他有一天他跟我讲，他说谢牧师，我想到我将来会死呢。他五十几岁啊，对，他死了哈，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教会家庭环境大的，死了会下地狱，我应该为我将来怎么样预备一下。哎，我已经侯爷，这个人不简单，丈夫有五亿，住在九龙塘非常漂亮房子，跟名人来往，但是他会想到什么？将来灵魂问题。后来他决志信耶稣受浸，现在很喜乐，而且尽量向那些有名的人呢去传福音。这聪明人笨在哪里？一生努力赚钱，不为自己的灵魂打算。每次人家向你传福音我太忙，每次叫你思想这个时候我太忙啊，上帝说你这个叫笨人。因为有一天你死了，你所有的所预备的归谁呢？所以基督教文化就不同了，资本论要从基督教来的。所以 Bill Gates 那些，他就会把他所有的钱弄成一个基金，不归谁，归谁？归给帮助所有需要的人。这个是基督教的资本论，资本论是从基督教来的。如果我要走资本论，我拿掉基督教，现在就像大陆一样，走资本论拿掉基督教就是所有资本论最可怕的地方。基督教必须，它的资本论必须是基督教的观念。基督教观念的资本论是，我为什么要去养羊呢？在圣经里很重要是养羊。羊是谁的？羊是上帝造的，也不是你的。但是你要好好的去处理这个羊，然后让它吃草，照顾它，然后让一只羊变什么？变两只，两只变四只，四只变八只，把羊变得更多的时候创造什么？财富。创造财富的目的是干嘛？不是我大财主哦，是更多的人可以喝到什么羊奶，更多的人有羊毛穿，更多的人有羊肉吃，更多的人有羊皮穿。但是那个羊本身也不是你的，是上帝的。羊吃草然后羊长大也是上帝的，只是你要尽你的责任把它什么照顾好，然后创造出来巨大的财富，几千万头羊干嘛呢？给社会用。这是圣经的观念，我不是叫你养羊，我只给你举例啊。为什么圣经说是只要种麦子呢？结出什么30倍60倍100倍干嘛？给更多的人什么吃，让米什么更便宜，不是囤积哦， 圣经里所骂的那些人都是囤积，还有放高利贷用钱去搞钱的。圣经叫你要不断的靠着上帝给的东西创造财富，为什么去捕鱼？但是上帝的鱼是你自己养的，去捕鱼捕出来给很多人有鱼吃，这是圣经的资本论，创造财富，把上帝给的东西去创造变成财富。变成财富的目的是干嘛？给什么？给所有的人使用。因为你比较聪明，有比较笨的，天神就是给有的人比较聪明，给比较有的人比较笨的。比较聪明的就要怎么创造财富，创造财富然后分享给什么比较笨的人。这是也是英国的制度，这是基督教的制度。否则如果你不这样的话，聪明人创造财富，然后把财富略为己有，然后让穷人饿死，变成 M 型社会。资本论一定是在基督教里面，你搞不清楚基督教就不要讲资本论。共产主义是最好的理论，但因为它拿掉了什么人的罪性跟自私性，他误以为有饭大家吃，结果不做也36，做也36，要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要分，罪的问题。所以共产主义实行不下去，资本论是可以实行下去，但是必须是基督教。为什么一到亚洲就都完蛋了？因为没有基督教。好，那所以在这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好，你最要紧的是注意什么，你积财的目的是什么？所以他21节说，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积财不是问题，积财要在上帝面前富足。那怎么样积财在上帝面前富足呢？在下面，当然后面一大段就讲忧虑了啊。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因为是下面就产生什么什么，讲那个野地里的花呀，还有空中的鸟，让你不要忧虑。为什么？因为钱才会带给你什么莫大的什么忧虑吗？今天全世界都在忧虑吗？哪个国家不忧虑？哪个人不忧虑？每个人都在忧虑，然后越来越忧虑。因为以美国加拿大来讲，你退休的钱已经什么没有了，香港的公积金呢，再往后呢，所有的东西呢，你越来会越忧虑。但是圣经下面耶稣就教你处理，注意啊，这个忧虑的上文是什么？是钱哦，问题是在这里哦。那所以上帝告诉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，因为你比飞鸟还贵重，上帝会负责的啦。第一个，上帝会负责你吃什么穿什么啊。其实最后你就是吃一点穿一点的，其他的那些钱都应该是用在，等一下他告诉你用在哪里，那个才在上帝面前丰富，而不是死了传给儿子，不是的啦，传给儿子一定败掉的，富翁三代就完蛋了，不是传给儿子啊，是信仰传给儿子，不是钱传给儿子啊。好了，那上帝告诉你不要忧虑的几个原因，第一个是说你比飞鸟贵重，你比花贵重，上帝当然来帮助你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你不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，你烦恼没用，烦恼解决不了事情，而且你十个烦恼呢，最后九个都不会发生。所以基督教就练习不烦恼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你一定要操练这个，你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过的啊。忧虑一定是有的，卸给神啊，然后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，然后分辨出来我到底是忧虑感还是真的忧虑。如果我现在真的是银行一毛钱都没有了，那个叫做要忧虑了。而我现在银行还有几十万，还有一两百万，然后我忧虑我退休怎么办呢啊，那个叫忧虑感。圣经叫你不要有忧虑感的啊。那我们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在这里嘛啊，所以呢你把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。如果你处理不好的时候呢，你基督徒当的也很痛苦。然后再下来耶稣叫你怎么解决呢啊，第30节说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什么？是知道的。第30节，你必须用的东西上帝知道，上帝一定给你。基督徒的信心在这里，有信心才能得神的什么喜悦。就像我儿女，我的儿子女儿要信得过我，
虽然在美国读书很贵，学费五万美金，那你爸爸当牧师怎么有五万美金呢？一年呢？但是你要信得过我，如果觉得我爸爸不行，那他也不要读了。我爸爸不行，我爸爸的天上的爸爸行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信心的问题了。今年学费交了，对不对？信心的问题啊。绝对是信心的问题，因为只有在信心，神才会给你奇神迹啊！你不信就没有啊！在圣经上，你必定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必须要有信心。其实今天整个金融是什么？这次处理最好的一个是法国，一个是台湾。法国的总理跟台湾的行政院长发表什么事情？你们所有银行的存款，政府什么包？所以会不会提及了？不会了。我政府包，香港政府包多少？包十万，就算是有一百万，你要放十个银行呢？那你在香港有没有信心？没有哦，万一垮了呢？银行要垮很快哦，因为香港的银行都是买外资的，美国的这些一垮，香港都能垮哦。而且香港又没有中央银行哦，你好好看香港的钞票，那个不是中央银行的钞票呢，那个是什么？每个银行自己的明朝的什么银票？香港还是银票，叫做凭票什么即付，你把你钞票拿出来看一下，上面有那四个字嘛，那个日本的也没有，中国的也没有，台湾的也没有，香港的有凭票什么即付，只是那间银行，那间银行垮的，你这张钞票呢，香港政府管你的，那个是什么银号，所以香港以前的钞票那么大一张，有没有它折起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，我们中国用的什么银票嘛，到今天还是银票，你有钞票你拿出来看看，上面写有四个字，很小很小，凭票即付，不是中央银行，不是政府包，是汇丰包你，哪几个包你，汇丰包还有什么中银包，还有什么渣打包，如果这三个垮了呢，没有，银号倒闭啊，银号倒闭是很快的，或你心里又台湾叫屁屁唰，就开始害怕了，对不对，怕也没有用啊，因为这个时代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就没有了嘛。那基督徒该怎么办呢？基督徒在这里就告诉你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必须用的东西，你们的天赋什么？知道。然后告诉你解决这个答案，解决你处理末世金融忧虑的问题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。这些东西必什么加给你们，看你肯不肯为神的国了，我肯不肯为神了，如果我活的目的我是为了自己，对不起了，你跟世人一样，如果我是为了神的国，为了建神的国，为了天国，那天父一定什么负我的责任，然后呢，你们这小群啊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小群，对不对，了解，你们不要惧怕啊，外邦人会怕，你们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什么赐给你们，让我们最后都承担那个永远的国，一个美好的天国，在那里呢没有这些问题的，因为神把这个世界的国交给世人嘛，世人犯了罪以后，世人处理不好嘛，所以最后耶稣来什么，耶稣来的时候第一句话讲什么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世界的国再走下去没有用了，回到神的国来，耶稣建神的国在十字架上已经建好了，然后耶稣在天上给我们预备地方，让我们去了什么，跟他在永恒的国里，在那里治理整个的宇宙啊，然后这个世界就结束好了，那神现在叫你把钱该怎么处理 啊好，我希望你敢读哈，第33节到34节，勇敢一点读出来，就是告诉你怎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要处理你的金钱哈，来，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好，在这里你不要误会哈，你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不是你自己不留钱，是像 Bill Gates，比尔盖茨他所赚的那几千亿，他只给孩子留多少？500亿，另外的几千亿干嘛？成立一个什么基金会，周济所有的人，他不是乱给出去哦，你钱不要乱给出去哦，
有的机构很坏哦，你捐100块，他用90块是他的行政费哦，只有那10块才给到孤儿哦，不要乱给哦。啊，好，你就要把你所有一生所赚的钱，最后不是留给儿子啊，留一点点就好了，把它干嘛？周济人，把它做成一个基金，把它做成一个服事，把它做成一个，因为你赚出来，我们基督只是神只是给你赚钱的能力，创造财富的能力，创造财富的目的，我们在后面看是管家，我们是神的管家。当我们把这个钱富财创造出来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个钱怎么样用在什么整个这个世界的人的上面，因为人穷人很多的，穷人代表上帝。耶稣讲他的国来到的时候，凡是招待那些穷人的，给最小的一杯凉水的，上帝都要祝福你。这个是基督徒，这个是基督徒啊。我们中国人这个观念要转很难啊，西方比较简单，因为他2000年的基督教观念他转的差不多了啊，中国人很难转，10个10个不肯转，包括很爱主的基督徒都还转不过来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一定要转啊，因为这是圣经讲的，这样子你就不忧愁了啊。就是你现在把你所有的钱啊，到最后你老了，到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但是记住哈，把它弄成一个正确的基金啊。然后呢，你这样做就是为自己预备什么永不坏的前劳，然后你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等于你在天上开一个什么，开个户了啊。上帝那个天堂给你开的户呢，那是很保险的。他说一个是贼不能进，一个是虫不能住啊，这是例子了。什么是贼，什么是虫啊？你的钱。什么是贼？贼一下子就把你的钱怎么样拿光了。今天这些大的银行大的企业都是贼型的，一下子把你钱就什么拿掉了，这个叫贼啊。什么叫虫呢？慢慢的什么腐蚀，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让你的钱慢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啊。他告诉你说，你如果在世界你一定要忧虑这个了，对不对？在忧虑这个嘛，但是在神那里你不要忧虑啊。34节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什么也在哪里。如果我的钱最后全部转成一个，就是我钱很少，但是也是一个小基金，也是帮助一个小社区，也是帮助几个贫寒的学生啊。我每次看大陆新闻，有的考上大学因为交不出学费自杀的，我很难过。还有一个因为他不能替他的儿子交学费，爸爸自杀。那学费我看多少钱？6000块人民币。我常说有的人吃一顿饭就6000块，在香港。如果你就是给那些真的他只要6000块就可以进大学的，你给他，你就是做了周济人的事情，上帝就祝福你。然后那个人将来一定会信耶稣，然后将来他也会影响很多人。我们香港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解决在末世金融危机必得做的事情。否则的话，你要保你的钱，我告诉你保不住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全部，我的钱就是上帝的了，谁保？上帝保，不是你保。好，所以最后呢，他33节到40节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像仆人呢，一个管家啦，要好好的管呢。因为你看最后啊，第39节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惊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子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40节我们一起读，你们也要像什么，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所以耶稣什么，快来了，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。所以你要把你的钱财都什么，都照着圣经的把它处理好。否则圣经告诉你说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没有用了。你攒了那么一大堆钱财的时候，但是你不是放在神的国里用的时候就没有用了。那神的国哈，神的国是什么？神的国是所有的穷人，从教会到所有的穷人，到每一个只要用给社会的，就叫神的国。这是我们的赚钱的目的啊。然后下面就是善仆跟恶仆嘛，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要当善仆还是当恶仆？善仆，一个好管家，主人来的时候我们管得很好啊。那然后耶稣说火丢在地上了
自己家人要纷争，就是教会里面的因着这个观念会有纷争的。好，今天我所讲的照着圣经说，你把你的钱周济所有的人，但我相信这个道在教会讲起来很多人反对的，一定是纷争啊，但是这是耶稣很清楚讲的，这是我们在末世你必得要这样处理一些。所以我希望你慢慢现在就开始朝这方面打算，开始成立基金，开始从一点点人做，从一点点，从大陆的几个很穷的学生，或是有一些从大陆到，有一个传道人给我打电话，他的女儿要考进香港的一个大学了，但是在香港读大学贵不贵？贵，他讲他没有钱，问我可不可以在香港帮他找人支持一下他女儿读书。我也是传道人，我也很难过啊，一个传道人的女儿要读书没有钱，这也是很难过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我们都应该做，而且我们浸信会现在有多少大陆的学生，对不对？都可以有一个基金，你就把你的钱开始运用。当然了，你这样越用的时候，上帝什么祝福你，你所要的上帝给你，你的生意上帝什么保住。如果上帝觉得你能赚这么多钱的话，那上帝让你赚更多的钱了，干嘛？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当然你的享受也就什么更好，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好，那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哈，你到第十三章的他前两段了，我们就结束了。第十三章前两段，因为他跟这个有关系的，十三章前两段就是人家告诉他说，比拉多因为有一批人呢被比拉多杀了啊，也有第四节后来有一个西罗亚的楼倒了，死了18个人啊。那耶稣说什么啊？我们是不是看到被杀的或楼倒了死的人，或在经济里面崩溃的人，他们比我们倒霉，他们因为犯罪多？圣经讲不是哦，不是他们更有罪哦，是什么？第五节耶稣说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什么？如此灭亡。你不要看到人家那天天去游行那个罗曼兄弟的那些人很惨啊，他们倒霉，他们笨，他们傻瓜，我哈哈。圣经告诉你不是啊，如果你不悔改什么，你也跟他一样，只不过他先倒霉，你后倒霉，你也会倒霉。然后再下一段六到九节呢，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啊，一个无花果栽在葡萄园里，来到树前找不到果子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来三年到这个无花果前找不到果子啊，把它怎么样砍了，何必白占地图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尚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就倒，不结果子再把它砍了。然后在下面安息日耶稣啊，下面就另外一段了。所以整个啊，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十二章这一段，它整个的意义在这里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，你好好抓进去的时候，他最后跟你讲什么？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你不要白占土地。如果你一天到晚在这里白占了，上帝今天还保着你，还保着你，还保着香港，还给你50年不变，保着你香港。如果你再不结果子，就什么，把你也砍掉，把你砍掉变成菲律宾，容易不容易？很容易。每个人都出去打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整个，你发现在整个十二章，耶稣对几万人其实在处理一件什么事情。我们做一个归纳，听到你一定要有一个得着嘛啊，神叫你看看这一个什么时代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耶稣要来了啊。那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有人提出什么钱的问题，最关心钱，那耶稣就跟你讲，钱跟生命的问题，重要的是生命，你先有永生，然后你的生命对了，然后把这个钱该怎么样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啊，因为越到末世这个问题越大，不要忧虑，也不要一头栽在钱里面啊。今天也有人一直问我说，谢牧师，你教我怎么祷告可以把这个钱保住啊，是不是求主叫我不要遇见失态，求主救我脱离凶恶？我说这样祷告也是很好啦，哈哈，不要遇见失态，不要人家叫你买什么买什么，你就卖啊就买啊，哈，现在你很惨的时候，求你帮你救出来。但是那个还不是重点啦，啊，重点不是保你的钱啦或钱不损失，重点是什么？你要把你的钱去怎么样？像羊一样，圣经里的例子，像鱼一样，像种稻子一样，把它怎么样？去产生更大的，然后把它这些把它做成什么？
周济人为神的国，这时候你呢在天上的赏赐就大的，你也就没有什么没有忧虑啦。啊，不管你做哪一行的啊，我做哪一行的，原来我都是为神。那你有没有忧虑？没有忧虑了。啊，然后还有最要紧的是，将来在天上怎么样？神报答你，天上的那个银行不会垮台的，天上没有贬值的事情，而且是永远做王的事情。圣经已经跟你讲了嘛，让老约翰看看天上都是什么金银珠宝哦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告诉你天上都是那些了，当然比金银珠宝还要贵重，他只给你形容了，所以不必担心了啊，不必香港什么那个谁家的厕所是金的啊，日本那个电视公司还去造那个是个金马桶嘛，在天上整个街道都是什么金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现在可会不会祷告了？你现在要怎么祷告？我们现在如果闭上眼睛，你要怎么祷告啊？主啊，我现在真的怎么样？很忧虑哦，对不对？香港的钱或多或少，但是你要知道，真正忧虑，如果你真的一毛都没有，没饭吃了，那个是忧虑。你还有一点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是忧虑感。把那个忧虑感卸给神，然后求主指示你，你的钱怎么好好的运作，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怎么为神的国，然后你就能度这个末世。但是还要一点知道，末世人怎么样？贪爱钱财，专顾自己。所以末世我们接触每个人要小心，包括跑到教会来的人，因为人都有这个问题，越来越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那这一点要小心，所以需要有圣灵的操练，让圣灵给你有一种感觉，一接触就圣灵就让你知道不对，这件事不对，这个人不对，在灵里，这个属灵人，属灵就在这里，在灵里马上就接触就知道了啊。所以圣经读透明白怎么一回事，圣灵在你里面摸清楚，然后会分辨这个什么环境时代，这可是一个大时代哦，是一个前所未有进入到圣经666的敌基督的时代正式进入，而且食品正式进入贵价的，好的食品进入贵价的，然后圣经还告诉你水将来都要出问题哦，所以你说水都要变成什么沉阴，水里都要沉阴，就是那个时候是一种毒嘛，将来的水，现在下面再一个不是抢石油了，下面是抢什么，抢水源啊，这次要骂香港政府，英国人走了，这个香港政府该打。我们今天香港能喝好水，因为什么？你现在香港的水喝一喝，跟深圳的水喝一喝，感觉有什么不同？都是东江水哦。英国政府给我们装了一条什么管子，从东江的上游通到香港。你每次过深圳的时候看到那个管子，因为不断的各种的毒，深圳的毒，各种工厂的毒都进到东江水里，香港政府一验是10000多倍的毒啊。那所以英国政府，我也不晓得怎么有这么好的殖民地政府，殖民地政府都是收刮的，只有英国在香港一边收刮一边还爱我们，好，大概也爱英国，就装了一条管子，所以我们香港现在喝的水是什么？东江上游的水，不是经过各种化学原料的水。但是最近报道什么？那些管子干嘛？生锈出问题，曾荫权这些政府搞什么名堂？英国留下的一点宝，你都把它怎么？这些人到底是为香港政府还是为自己当官？所以要啊，什么黄玉明啊，这些多一点我们基督徒的艺人会骂人的，要出来骂一骂啊！这些人不骂不行了。英国人一走才走几年，10年，那个管子就生锈，就出问题，然后也让我们喝这些水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好祷告，求主的为在上的执政的好好祷告，求主保守一下香港啊！因为未来的日子不是很容易的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啊，再一次感谢你，因为你在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，在2000年前你已经告诉我们要懂得好好的观察这个时代，你也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时代啊，整个会什么事情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时代，就是你快来了。主啊，也是人爱钱，人自私，各种的东西都产生问题的时候，金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唯一的路就是不要忧虑，然后是为你的国去周济人，让我们不被钱捆绑，让我们过一个依靠你的一个基督徒。主耶稣，
就求你用你的恩典领导我们。主啊，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，也保守我们香港，尤其在这一次整个金融海啸的时候，给政府官员，因为里面很多是基督徒，好好的怎么样来度过这一次的大的风暴，让我们香港有一个平安的生活，可以好好的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最后也为我们尖沙咀国语进行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不管在食品，不管在金融方面，求主耶稣你都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平安的度过，不单是我们，也保守我们所有的人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